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上他们又在花园里见面了，彼此把相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可是已不像昨天那样的出诸自然。他似乎学做舞台上扮情人的女演员，他虽然比较真诚，也扮着一个角色。两人谈到将来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清贫引为恨事，他可表示慷慨豪爽，同时为了自己的豪爽很得意。他自命为瞧不起金钱，这倒是真的，因为他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没有钱是怎么回事。他对他许愿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他觉得很有意思，很美，像小说一样。他自以为一举一动非做得像个真正的情人不可，他念着诗歌，多愁善感，他也被他感染了，注意自己的修饰，装扮得非常可笑，也讲究说话的方式，满嘴酸溜溜的。克里赫太太看着他不由得笑了，心里奇怪，什么事把他搅成这样蠢的。可是他们也有些诗意盎然的时间，往往在平淡的日子突然放出异彩，好比从雾霭中透过来的一道阳光，一瞥一视，一举一动，一个毫无意义的字眼，就会使他们沉溺在幸福里面。傍晚在黑洞洞的楼梯上说的再会，眼睛在半明半暗中的相探和相遇，手碰到手的刺激，雨声的颤抖，这些无聊的琐碎事儿，到夜里在听着每小时的钟声就会惊醒的清浅的梦中，心头像溪水的雨雨般唱着他爱我的时候，又会一件一件的重新想起。他们发现了万物之美，春天的笑容有无限的温柔，天空之中有光华，大片之中有柔情，这是他们从来没领略到的。整个的城市，红色的屋顶，古老的墙垣，高低不平的街面，都显得亲切可爱，使克里斯朵夫心中感动。夜里大家熟睡的时候，米娜从床上起来，凭窗遐想，蒙腾腾的骚动不已。下午她不在的时候，她坐在秋千架上，膝上放着本书，半合着眼睛出神，懒懒的似睡非睡，身心一起在春天的空气中飘荡。他又几小时地坐在钢琴前面，翻来覆去地老弹着某些和弦，某些段落，令人听了厌倦不堪。他可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发冷。他听着舒曼的音乐哭了，他觉得对所有的人都抱着恻隐之心。而他也和他一样，路上碰到穷人，他们都偷偷地给点钱，然后不胜同情地彼此望一眼，因为自己能这样慈悲而非常快乐。其实他们的善心是有间歇性的，米娜忽然发觉，从他 母亲小时候就来当差的老妈子弗列达过的那种微贱的替人尽心出力的生活多么可怜，便跑到厨房里把正在补衣服的女仆勾着脖子亲热一阵，使她大吃一惊。可是两小时以后，她对弗列达说话又很不客气了，因为她没有一听到打铃马上就来。至于克里斯朵夫，尽管对整个的人类抱着热爱，尽管为了怕踏死一条虫而绕着弯走路，对自己家里的人可冷淡极了。由于一种奇怪的反应，他对别人越亲热，对家人越冷越无情。他连想也不大想到他们，对他们说话非常粗暴，见到他们就讨厌。米娜和他两人的慈悲心原来只是过剩的爱情，一朝泛滥起来，随便碰到一个人就会发泄，不问是谁。除了这种情形以外，他们反而比平常更自私，因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而一切都得以那个念头为中心。这少女的面貌在克里斯朵夫生活中占了多重要的地位。当他在花园里找她，而远远地瞥见那件小小的白衣衫的时候，在戏院里听见楼厅的门开了，传来那么熟悉的快乐的声音的时候，在别人的闲话中听见提到克里赫这可爱的姓氏的时候，他多么激动，他脸上白一阵儿红一阵儿，几分钟之内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听不见了。接着急流似的血在身上奔腾，多少无名的力在胸中激壮。这天真而肉感的德国姑娘有些奇怪的玩意儿，她把戒指放在面粉上，要大家轮流用牙齿捡起而彼此不沾白粉，或者用根线穿着饼干，个人咬着线的一端，得一边嚼着线，一边仅最快的速度咬到饼干。他们的脸接近了，气息交融了，嘴唇碰到了，勉强嘻嘻哈哈地笑着，可是手都凉了。克里斯朵夫很想咬他的嘴唇，让他疼一下，便突然往后倒退。他还在那儿强笑，两人都转过头去假作冷淡，暗中却是偷眼相看。这些乱人心意的游戏又吸引他们，又叫他们发慌。克里斯朵夫简直害怕，他宁可有克里赫太太或别人在一起而觉得拘束的。不论当着谁的面，两颗动了爱情的心照旧息息相通，而且越是受到外来的约束，新的交流越来的热烈而甜蜜。那时他们之间一切都有了无穷的价值，只要一句话、抿嘴、一个眼风，就能在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面目之下，把双方内心生活的丰富而新鲜的宝藏重新显露出来。而只有他们俩能看到，至少他们相信如此。于是他们便会心而笑，对这些小小的神秘挺得意。旁人听来，他们所说的无非是些极普通的应对，但在他们俩竟好比唱着永远没有完的恋歌，声音笑貌之间瞬息万变的表情，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像本打开的书，甚至他们闭着眼睛也能看到。因为只要听听自己的心，就能听到朋友心中的回声。他们对人生、对幸福、对自己，都抱着无穷的信心、无穷的希望。他们爱着人，也有人爱着，那么快乐，没有一点阴影，没有一点疑心，没有一点对前途的恐惧。唯有春天才有这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天上没有一片云，那种元气充沛的信仰仿佛无论如何也不会枯萎，那么丰满的欢乐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们是活着吗？是做梦吗？当 然是做梦。他们的梦境与现实的人生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要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时间，他们自己就变了一个梦，他们的生命在爱情的呼吸中溶解了。克里赫太太不久就窥破了他们自以为巧妙而其实很笨拙的手段。有一天，米娜和克里斯多夫说话的时候，身子靠得太紧了些，他母亲出其不意地闯进来，两人便慌慌张张地闪开了。从此，米娜起了疑心，认为母亲已经有点发觉。可是克里赫太太装作若无其事，使米娜差不多失望了。米娜很想跟母亲抵抗一下，这样就更像小说里的爱情了。他的母亲可岂不给他这种机会，他太聪明了，绝不因之操心。他只在米娜前面用挖苦的口气提到克里斯多夫，毫不留情地讽刺他的可笑，几句话就把他毁了。他并非是有计划的这么做，只凭着本能行事，像女人保护自己的贞操一样，施展出那种天生的坏招数。妮娜白白的反抗、生气、顶嘴，拼命说母亲的批评没有根据，其实是批评得太中肯了，而且克里赫太太非常巧妙，每句话都一针见血。克里斯朵夫的太大的鞋子、难看的衣服、没有刷干净的帽子、内地人的口音、可笑的行李、粗声大气的嗓子，凡是足以损伤米娜自尊心的缺点，一桩都不放过。而说的时候又像是随便提到的，没有一点存心挑剔的意味。愤慨的米娜刚想反驳，母亲已经轻描淡写地把话扯开，可是一击之下，米娜已经受伤了。她看克里斯朵夫的目光慢慢地不像从前那么宽容了，他隐隐约约的有点觉得，就不安地问，你为什么这样的望着我？他回答说，不为什么。可是过了一会儿，正当他挺快活的时候，他又狠狠地埋怨他笑得太响，使他大为丧气。他万万想不到在他面前连笑也得留神的，一团高兴马上给破坏了。或是他说话说得完全出神的时候，他忽然漫不经意地对他的衣着来一句不客气的批评，或者老气横秋地挑剔他用字不雅，他简直没有勇气再开口，有时竟为之生气了。但他一转念又认为那些使他难堪的态度正表示米娜对他的关心，而米娜也自以为如此，于是他竭力想虚心受教，把自己检点一下。他可并不满意，因为他并不真能检点自己。至于米娜心中的变化，他根本来不及觉察。复活节到了，米娜要跟母亲上魏玛那边的亲戚家去玩几天。分别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又恢复了初期的亲密。除了偶然有点急躁以外，米娜比什么时候都更亲热。动身前夜，他们在花园中散步了很久。他拉着克里斯朵夫到小树林里，把一口小香囊挂在他的颈上，里头藏着他的一绺头发。他们把海誓山盟的话又说了一遍，约定每天通信，又在天上指定了一颗星，以便夜晚两人在两地同时眺望。重大的日子到了，夜里他再三想着，明天他在哪儿呢？这时又想到，哦，是今天了，早上他还在这儿，可是晚上，不到八点他就去了。他还没起床，他勉强到花园里溜了一下，觉得支持不住，只得回进屋子。走廊里堆满了香笼包裹， 他在一间房里捡着个角坐下，留神开门的声音和楼板的响动，认出上面屋里的脚步声。克里赫太太微微带着点笑意，和他俏皮地招呼了一声，停也不停地走过去了。终于米娜出现了，脸色苍白，眼睛虚肿，他昨夜并没比他睡得更好。他做出很忙的神气，对仆人发号施令，一边给克里斯朵夫握手，一边继续和老弗列达谈话。他已经准备出发了。克里赫太太又进来，母女俩讨论着冒冷的事。米娜好像完全没注意到克里斯朵夫，他站在钢琴旁边，可怜巴巴的，谁也不理会他。他跟着母亲出去，一忽儿又进来，在门口和克里赫太太又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带上。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了。他奔过来，抓着他的手，把他拉到隔壁百叶窗已经关上的客厅去。于是他突然把脸凑上来，偎着他的脸，使劲地拥抱他，一边哭一边问：“你应许我吗？应许永远爱我吗？”他们轻轻地哭着，抽抽噎噎地压制自己，不让人家听到。一有脚步声，他们赶紧分开。米娜抹了抹眼睛，跟仆人们又装出那副俨然的神气，可是声音有点发抖。他把一块又脏又皱、浸透眼泪的小手帕掉在地下，给他偷偷地捡了去。他搭着他们的车，把他们送到站上。两个孩子面对面坐着，彼此连望也不敢望，怕忍不住眼泪。他们的手互相摸索，用力握着，把手都掐痛了。克里赫太太假痴假呆地直坐不看见。终于时间到了，克里斯朵夫站在车厢门口，车子一发动他就跟着跑，眼睛老盯着米娜，一路和站上的员工乱撞，一会儿便落在列车后面。他还是跑着，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方使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来，和一些不相干的人站在月台上。回到家里，大家都出去了，他哭了一个上午。他初次尝到离别的悲痛，这是所有的爱人最受不了的磨折。世界、人生，一切都空虚了，不能呼吸了，那是致命的苦闷。尤其是爱人的遗迹老在你周围，眼睛看到的没有一样不叫你想起他。现在的环境又是两人共同生活过的环境，而你还要重游旧地，竭力去追寻往日的欢情。那时好比脚下开了个窟窿，你探着身子看，觉得头晕，仿佛要往下掉了，而真的往下掉了。你以为跟死亡照了面，不错，你的确见到了死亡，因为离别就是他的一个面具。最心爱的人不见了，生命也随之消灭了，只剩下一个灰洞，一片虚无。克里斯朵夫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去走了一遭，特意要让自己痛苦。克里赫太太把花园的钥匙留给了他，使他照旧可以去散步。他当天就去了，痛苦的差点闷死。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离人的痕迹，哪知这种痕迹只嫌太多。每一处的草坪上都有他的影子在漂浮，每条小路的每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他出现，虽然明知不可能，但硬要相信可能。他也竭力去找他爱情的遗迹，那些曲折迷离的小路，挂着紫藤的花坛，小林子里的木凳，还老对自己说着：八天以前，三天以前，昨天，就不过是昨天，他还在这儿， 今天早上还在这儿。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的想个不停，直到快闭过气去了才丢开。他除了哀伤之外，还有对自己的愤恨，因为他虚度了良辰，没有加以利用。多少终点，多少光阴，他有那么大的福分看到他，把他当作空气，当作养料，而他竟不知体味那福分。他听任时间飞逝，没有把他一分钟一分钟的细细咀嚼。现在，现在可太晚了，没法挽救了，没法挽救了。他回到家里，只觉得清暑可厌。他受不了那些脸，那些举动，那些无聊的谈话，和昨天、前几天他在的时候完全一样的谈话。他们过着照常的生活，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件不幸的事。城里的居民也同样的毫无知觉。大家只顾着自己的营生，笑着嚷着忙着，蟋蟀照旧的唱，天上照旧发光。他恨他们，觉得被破天之下的自私压倒了，殊不知他一个人就比整个的宇宙都更自私。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没有价值了，他再没有什么慈悲，也不再爱什么人了。他过着悲惨的日子，只机械地干着他的事，可没有一点生活的勇气。一天晚上，他正不声不响、垂头丧气地和家里的人一同吃饭，邮差敲门进来，送给他一封信。没看到笔迹，他的心就知道是谁写的了。四个人眼睛直盯着他，用着很不知趣的好奇的态度等他看信，希望他们无聊的生活得到点消遣。克里斯朵夫把信放在自己盘子旁边，忍着不拆，满不在乎地说信的内容早已知道了。但两个兄弟绝对不信，继续在暗中留神，使他吃那顿饭的时候受尽了罪。吃完了，他才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心儿乱跳，拆信的时候差点把信纸撕破。他担心着不知信上写的什么，可是刚念了几个字就快活极了。那是一封很亲热的短信，米娜偷偷地写给他的。他称他为亲爱的克里斯德兰，说他哭了好几回，每晚都望着星。他到过法兰克福，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城，有华丽的大商店，但他什么都没在意，因为心里只想着他。他叫他别忘了忠诚自始的诺言，说过他不在的时候谁都不见，只想念他一个人。他希望他把他出门的时期整个花在工作上面，使他成名，他也跟着成名。最后他问他可记得动身那天和他告别的小客厅，要他随便哪天早上再去，他的精神一定还在那儿，还会用同样的态度和他告别。他签名的时候自称为永远永远是你的，信后又另外加了几句，劝他买一顶七边的草帽，别再戴那个难看的呢帽。七边的粗草帽为一条很阔的蓝丝带，这所有的漂亮绅士都是戴的这一种。克里斯朵夫念了四遍才完全弄清楚，他昏昏沉沉，连快活的气力都没有了。突然之间他疲乏到极点，只能上床睡觉，把信翻来覆去地念着吻着，藏在枕头底下，老是用手去摸，看看是否在老地方。一阵无可形容的快感在他心中泛滥起来，他一觉睡到了天明。他的生活现在比较容易过了，米娜忠诚不二的精神老在周围飘荡，她着手写回信，但没有权利自由发挥， 第一要把真情隐藏起来，那是痛苦而不容易做到的。他用的过分客套的话一向很可笑，现在还得拿这些套语来很拙劣地遮掩他的爱情。信宜寄出去就等着米娜的回音，他此刻整个的生活就是等信了。为了免得焦急，他勉强去散步看书，但他只想着米娜，像精神病似的嘴里老念着她的名字，把她当作偶像，甚至拿一册莱辛的著作藏在口袋里，因为其中有米娜这个名字。每天从戏院出来，他特意绕着远路走过一家针线铺，因为招牌上有米娜这五个心爱的字母。想到米娜督促他用功，要他成名的话，他就责备自己不该荒废时日。那种劝告所流露的天真的虚荣，是表示对他有信心，所以他很感动。为了不负他的期望，他决定写一部不但是提赠给他，而且是真正为他写的作品。何况这时他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做。计划刚想好，他就觉得月思潮涌，好比蓄水池中积蓄了几个月的水一下子决破了堤奔泻出来。八天之内他不出卧房，路易莎把三餐放在门外，因为他简直不让他进去。他写了一阙单簧管与弦乐器的五重奏，第一部是青春的希望与欲念的歌，最后一部是鱼鱼的情话，其中杂有克里斯朵夫那种带点粗犷的诙谐。作品的骨干是第二部轻快的广板，描写一颗热烈天真的心，暗示米娜的小影，那是谁也不会认得的，他自己更认不得，但主要的是他能够认得清清楚楚。他自以为把爱人的灵魂整个抓住了，快乐地发抖了。没有一件工作比这个更容易更愉快。离别以后，郁结在他胸中的过度的爱情在此有了发泄，同时创造艺术品的惨淡经营，为控制热情所做的努力，把热情归纳在一个美丽清楚的形式之中的努力，使他精神变得健全，各种官能得到平衡，因之身体上也有种畅快的感觉。这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领略到的最大的愉快。创作的时候，他不再受欲念与痛苦的奴役，而能控制他们了。凡是使他快乐的、使他痛苦的因素，他认为都是他意志的自由的游戏。只可惜这样的时间太短，因为过后他照旧碰到现实的枷锁，而且更重了。只要克里斯朵夫为这件工作忙着，就差不多没有时间想到米娜不在，他和她在一起生活。米娜不在米娜身上，而整个在她心上。但作品完成以后，她又孤独了，比以前更孤独，更没精神了。她想起写信给她已经有两星期，而还没有回音。她又写了封信，可不能再像第一封那样的约束自己。他埋怨米娜把他忘了，用的是说笑的口吻，因为他并不真的相信。他笑他懒惰，很亲热地耍弄了他几句。他藏头露尾地提到自己的工作，故意刺激他的好奇心，同时也因为想让他回来以后出其不意地高兴一下。他把新买的帽子描写得很仔细，又说为了服从小王后的命令。他把他每句话都当真的，老守在家里，对一切邀请都托病谢绝，可并没补上一句说他连跟大公爵都冷淡了，因为某次爵府里有晚会请他，他竟没去。全封信都表示他快活地忘其所以，信里最多的是情人们顶喜欢的心照不宣的话，以为只有米娜一个人懂得。他觉得自己手段高明，居然把应该用到爱情二字的地方都用友谊代替了。 写完了，他暂时宽慰了一下。第一，因为写信的时候好像就和米娜当面谈了一次；第二，因为他相信米娜一定会马上答复，所以他三天之内很有耐性，这是预算信件一来一往必须要的时间。可是过了第四天，他又觉得活不下去了，一点精力也没有，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除了每次游班以前的那个时间。那时他可焦急得浑身发抖，变得非常迷信，为了要知道有没有信来，到处找些占卜的征兆，譬如灶肚里木柴的爆裂声，或是偶然听到的什么话。时间一过，他又垂头丧气，既不工作也不散步，生活唯一的目标是等下次的游班，而他还得用全副精神来撑到那个时间。到了傍晚，当天的希望断绝之后，他可消沉到极点，似乎怎么样也活不到明天的了。他几小时地坐在桌子前面，话也不说，想也不想，甚至也没有去睡觉的气力，直到最后蹦出一些残余的意志才能上床。他睡得昏昏沉沉的，做着乱梦，以为黑夜是永无穷尽的了。这种连续不断的等待，结果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病。克里斯朵夫竟疑心他的父亲、兄弟甚至邮差收了他的信藏起来，一肚子的惶惑把他折磨得好苦。至于米娜的忠实，他没有一刻怀疑过，所以要是他不写信，那一定是害了病，快死下来了，或许已经死了。他抓起笔来写了第三封信，那是悲痛之极的几行，感情字迹什么都不顾虑了。游班的时间快到了，他乱涂一阵，信纸翻过来的时候把字弄糊了，封口的时候把信封搅脏了，管他，他绝不能等下一次的邮班。他连奔带跑地把信送到了邮局，便凄怆欲绝地开始再等。第二天夜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米娜病着在那里叫他，他爬起来差点要动身去找他了。可是他在哪儿呢？上哪儿去找呢？第四天早上，米娜的信来了，半夜信纸，口气又冷又傲慢。他说不懂他这种荒唐的恐惧是从哪儿来的，他身体很好，只是没有空写信，请他以后别这样的冲动，并且停止通信。克里斯多夫看了大为沮丧，他可不怀疑米娜的真诚，只埋怨自己，觉得米娜恼他那些冒昧而荒谬的信是很对的，认为自己糊涂，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但这些都是白费，他终究感到了米娜的爱他不及他的爱米娜。以后几天的沉闷简直无可形容，虚无是没法描写的，唯一使克里斯朵夫留恋人生的乐趣和米娜的通信被剥夺了，现在他只是机械地活着。日常生活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晚上睡觉以前把他和米娜离别的无穷尽的日子，像小学生似的在月历上划去一天。回来的日子已经过了，一星期以前他就该到了。克里斯朵夫从失魂落魄的阶段转变到狂热的骚动。米娜临走答应把归期和时刻先通知他，他随时等候消息，预备去迎接。为了猜测迟到的原因，他把念头都想尽了。祖父的朋友住在近边的地毯匠费修，常常吃过晚饭，衔着烟斗来和曼西沃谈话。有天晚上他又来了，独自在那里苦闷的克里斯朵夫眼看最后一次的邮差过后，正想上楼睡觉，忽然听见一句话使他打了个寒噤。费修说明天清早要上克里赫家去挂窗帘儿。克里斯朵夫愣了一愣，问道，他们可是回来了吗？别开玩笑了吧，你还不跟我一样的明白？ 退休老头咕噜着说，早来喽，他们前天就回来的。克里斯朵夫什么话都听不见了，他离开房间整整衣衫预备出门。母亲暗中已经留神了他一些时候，便跟到甬道里怯生生地问他哪儿去。他一言不答径自走了，心里很难过。他奔到克里赫家已经是晚上九点，他们俩都在客厅，看他来了似乎不以为奇，很从容地招呼他。米娜一边写信一边从桌上伸过手来，心不在焉地向他问好。他因为没有把信搁下来表示抱歉，装作很留心听他的话，但又时常扯开去向母亲问点事儿。他原来预备好一套动人的措辞，说他们不在的时候他多么痛苦，但他只能嘟嘟囔囔地说出几个字，因为谁也不注意，也就没勇气往下说了。他自己听了也觉得不顺耳。米娜把信写完了，拿着件活儿坐在一边，开始讲她旅行的经过，谈到那愉快的几个星期，什么骑着马出去玩了，古堡中的生活啦，有趣的人物啦。她慢慢地兴奋起来，说到某些故事，某些人，都是克里斯朵夫不知道的，但他们俩回想之下都笑了。克里斯朵夫听着这番话，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他不知道取什么态度好，只能很勉强地陪着他们笑，眼睛老盯着米娜，但求他对自己望一眼。米娜说话多半是对着母亲的，偶尔望着他，眼神也跟声音一样，虽然和气，可淡漠得很。他是不是为了母亲而这样留神呢？他很希望和他单独谈一谈，可是克里赫太太老待在这儿，他没法把话扯到自己身上，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计划。他觉得米娜毫不关心，便竭力引起他对自己的兴趣。果然，他非常注意地听着了，常常插几个不同的惊叹词，虽然有时不甚恰当，口气倒表示很关切。正当米娜可爱地笑了笑，使她心里飘飘然又存着希望的时候，她拿小手掩着嘴巴打了个哈欠。她立刻把话打住，她很客气地道歉，说是累了。她站起身子，以为人家会留她的，可是并不。她一边行礼，一边拖延时间，预备他们请她明天再来，但谁也不说这个话。他非走不可了，米娜并不送他，只淡淡的很随便的跟他握了握手，他就在客厅的中央和他分别了。他回到家里，心中只觉得恐惧。两个月以前的米娜，她疼爱的米娜，连一点影踪也没有了。怎么回事呢？她变了怎么样的人呢？世界上多少心灵原来不是独立的、整个的，而是好些不同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代替一个的凑合起来的。所以人的心会不断的变化，会整个的消灭，会面目全非。可怜克里斯朵夫还从来没见识过这些现象，一朝看到了简单的事实，就觉得太残酷了，不愿意相信，并且他不胜惊骇地排斥这种念头，硬以为自己看错了，米娜还是当初的米娜。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无论如何要跟他谈一谈。他睡不着觉，听着自鸣钟报时报刻，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天一亮，他就在克里赫家四周打转，等到能进去了就马上进去。他碰见的可并非米娜，而是克里赫太太。他素来起早好动，那时在玻璃棚下提着水壶浇花，一看到克里斯朵夫，他就开玩笑似的叫了起来，哦，是你，来得正好，我正有话跟你谈，请等一等。 他进去放下水壶，擦干了手，回出来望着克里斯多夫局促不安的脸色，笑了笑。他已经觉得大祸临头了。咱们到花园里去吧，可以清静些，他说。他跟着克里赫太太在花园里走，那儿到处有他爱情的纪念。他看着孩子的慌乱，觉得好玩，并不马上开口。咱们就在这儿坐吧，他终于说了一句。他们坐在凳上，就是分别的前夜米娜把嘴唇凑上来的那条凳上。我要谈的事你大概知道了吧，克里赫太太装出严肃的神气，使孩子更窘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克里斯多夫，过去我认为你是个老实的孩子，一向信任你，哪想到你竟滥用我的信任，把我女儿弄得七颠八倒。我是托你照顾她的，你该敬重她，敬重我，敬重你自己。他语气之中带点说笑的意味，他对这种儿童的爱情并不当真，但克里斯多夫感觉不到。他一向把什么事都看得很严重，当然认为那几句埋怨是不得了的，便马上激动起来。可是，太太，太太，他含着眼泪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来没滥用您的信任，请您别这么想，我可以赌咒，我不是一个坏人，我爱米娜小姐，我全心全意地爱她，并且我是要娶她的。克里赫太太微微一笑，不，可怜的孩子，他所表示的好意骨子里是轻视，这一点克里斯多夫也快看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太幼稚了。为什么？为什么？他问。他抓着他的手，不相信他是说的真话，而那种特别婉转的声音差不多使他放心了。他继续笑着说，因为他再三追问，他就斟酌着用半真半假的态度，他并不把他完全当真，说他没有财产，米娜还喜欢好多别的东西。他表示不服，说那也没关系，金钱、名誉、光荣，凡是米娜所要的，将来他都会有的。克里赫太太装着怀疑的神气，看他这样自信，觉得好玩，只对他摇摇头。他可一味的固执。不，克里斯多夫，他口气很坚决，咱们用不着讨论，这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金钱一项，还有多少问题，譬如门第。他用不着说完这句话，好比一支针直刺到他的心里。他眼睛终于睁开了，他看出友好的笑容原来是讥讽，和蔼的目光原来是冷淡。他突然懂得了他和他的距离，虽然他像儿子一样的爱着他，虽然他也似乎像母亲一样的待他，他咂摸出来他那种亲热的感情有的是高傲与瞧不起人的意味。他脸色煞白地站了起来，克里赫太太还在那儿，声音很亲切地和他说着，可是什么都完了。他再也不觉得那些话说得多么悦耳，只感到他浮而不实的心多么冷酷。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他走了，四周的一切都在打转。他回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愤怒与骄傲迫使他浑身抽搐，像小时候一样。他咬着枕头，拿手帕堵着嘴，怕人家听见他叫嚷。他恨克里赫太太，恨米娜，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仿佛挨了巴掌，羞愤焦急地抖个不停，非报复不可，而且要立刻报复，要是不能出这口气，他会死的。他爬起来，写了一封又荒谬又激烈的信。太太，我不知是不是像你所说的，你错看了我。我只知道我错看了你，吃了大亏。我以为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以 也这么说，面上也做得仿佛真是我的朋友，而我爱你们还远过于我的生命。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你对我的亲热完全是骗人，你利用我，把我当消遣，替你们弄弄音乐。我是你们的仆人，哼，我可不是你们的仆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你那么无情地要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当差的也罢，伯爵也罢，只要侮辱了我，我都瞧不起他。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的心灵的人，我都看作像块污泥。再会吧，你看错了我，欺骗了我，我瞧不起你。我是不管你怎么样，始终爱着米娜小姐，爱到死的人，因为她是我的，什么都不能把她从我心里夺去的。他刚把信投入邮筒，就立刻害怕起来。他想丢开这念头，但有些句子记得清清楚楚。一想起克里赫太太读到这些疯话，他连冷汗都吓出来了。开头还有一腔怒意支持他，但到了第二天，他知道那封信除了使他跟米娜完全断绝以外，绝不会有别的后果。那可是他最怕的灾难了。他还希望克里赫太太知道他脾气暴躁，不至于当真，只把他训斥一顿了事。而且谁知道，或许他真诚的热情还能把他感动呢。他等着，只要来一句话，他就会去扑在他脚下。他等了五天，然后来了一封信。亲爱的先生，既然你认为我们之中有误会，那么最好不要把误会延长下去。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使你痛苦，那我绝不敢勉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不再来往，想必你认为很自然的吧。希望你将来有别的朋友能照你的心意了解你。我相信你前程远大，我要远远的、很同情的关切你的音乐生涯。约瑟芬·冯·克里赫。最严厉的责备也不至于这样残酷。克里斯朵夫眼看自己完了，污蔑你的人是容易对付的，但对于这种礼貌周全的冷淡又有什么办法？他害坏了，想到从今以后看不到米娜，永远看不到米娜，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跟爱情相比，哪怕是一点儿的爱情，世界上所有的傲气都值不得什么。他完全忘了尊严，变得毫无骨气，又写了几封请求原谅的信，跟他发疯一般闹脾气的信一样荒谬，没有回音，什么都完了。他差点死，他想自杀，想杀人，至少他自以为这样想。他恨不得杀人放火，有些儿童的爱与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而那种极端的爱与恨就在侵蚀儿童的心，这是他童年最凶险的难关。过了这一关，他的童年结束了，意志受过锻炼了，可是也险些给完全摧毁掉。他活不下去了，几小时的靠着窗子望着院子里的砖地，像小时候一样。他想到有个方法可以逃避人生的苦难，方法就在这儿，在他眼睛底下，而且是立刻见效的。立刻吗？谁知道，也许先要受几小时残酷的痛苦，这几小时不等于几世纪吗？可是他儿童的绝望已经到了那种地步，逼得他老在这些念头中打转。路易莎看出他在痛苦，虽然猜不透他想些什么，但凭着本能已经有了危险的预感。 他竭力去接近儿子，想知道他的痛苦，为的是要安慰他。但可怜的女人早就不会跟克里斯多夫说什么心腹话了。好些年来，他老是把思想压在心里，而他为了物质生活的烦恼，也没有时间再去猜儿子的心事。现在想来帮助他，却不知从何下手。他在他四周绕来绕去，像个在地狱中受难的幽灵。他只希望能找到一些安慰他的话，可是不敢开口，生怕恼了他。并且他虽然非常留神，他的举动甚至只要他一露面，他都觉得生气，因为他一向不大伶俐，而他也不大宽容。他的确爱着母亲，母亲也爱着他，但只消那么一点小事，就能使两个相爱的人各自东西。例如一句过火的话，一些笨拙的举动，无意之间的眨一眨眼睛，扯一扯鼻子，或是吃饭、走路、笑的方式，或是没法分析的一些生理上的不痛快。尽管大家心里认为不值一提，实际却有数不清说不尽的意义。而往往就是这种小地方，足以使母子、兄弟、朋友那么亲近的人永远变成陌路。因此克里斯多夫在他的难关中并不能在母亲身上找到依傍。何况情欲的自私只知有情欲，别人的好意对他也没有什么用。一天晚上，家里的人都睡了，他坐在房里，既不思想也不动弹，只是没头没脑地浸在那些危险的念头中间。静悄悄的小街上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紧跟着大门上敲了一下，把他从迷惘中惊醒了，听到有些模糊的人声。他记起父亲还没回家，愤愤地想，大概又是喝醉了被人送回来，像上星期人家发现他倒在街上那样。曼西沃这时已经毫无节制，他的不顾一切的纵酒与胡闹换了别人早已送命，而他体育家般的健康还是毫无影响。他一个人吃的抵得几个人，喝啤酒来非烂醉不休，淋着冷雨在外边过夜，跟人打架的时候给揍个半死，可是第二天爬起来照旧嘻嘻哈哈，还想要周围的人跟他一样快活。路易莎已经下了床，急急忙忙去开门了。克里斯多夫一动不动，掩着耳朵，不愿意听父亲最后的嘟囔和邻居叽叽咕咕的埋怨。突然有阵说不出的凄怆揪住了他的心，他怕出了什么事，而立刻一阵惨叫声使他抬起头来向门外冲去。黑嘘嘘的过道里只有摇曳不定的一盏灯笼的微光，在一群低声说话的人中间，像当年的祖父一样，担架上躺着个湿淋淋的一动不动的身体。路易莎扑在他颈上痛哭，人家在磨坊旁边的小沟里发现了曼西沃的尸体。克里斯多夫叫了一声，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消灭了，别的痛苦都给扫空了。他扑在父亲身上，挨着母亲，他们俩一块儿哭着。曼西沃脸上的表情变得庄严肃穆。克里斯多夫坐在床头守着长眠的父亲，觉得亡人那股阴沉安静的气息浸透了他的心，儿童的热情像热病的高潮一般退尽了，坟墓里的凉气把什么都吹掉了，什么弥纳，什么骄傲，什么爱情，唉，多可怜，在唯一的现实死亡面前，一切都无足重轻了。凭你怎么受苦，愿望骚动，临了还不是死吗？难道还值得去受苦，愿望骚动吗？他望着睡着的父亲，觉得无限哀怜。 他生前的慈爱与温情，哪怕是一桩极小的事，克里斯朵夫也记起来了。尽管缺点那么多，曼西沃究竟不是个凶横的人，也有许多好的脾性。他爱家里的人，他老实，他有些克拉夫托刚强正直的家风，凡是跟道德与名誉有关的，绝不许任意曲解。而上流社会不十分当真的某些丑事，他可绝不容忍。他也很勇敢，碰到无论什么危险的关头，会高高兴兴地挺身而出。固然他很会花钱，但对别人也一样的豪爽。看见人家发愁，他是受不了的。随便遇上什么穷人，他会倾其所有的，连非他所有的在内一起送掉。这一切优点此刻在克里斯朵夫眼前都显出来了，他还把他们夸大。他觉得一向错看的父亲没有好好的爱他，他看出父亲是给人生打败的，这颗不幸的灵魂随波逐流地被拖下了水，没有一点反抗的勇气。此刻仿佛对着虚度的一生在那里呻吟哀叹。他又听到了那次父亲的求告，使他当时为之心碎的那种口吻：克里斯朵夫，别瞧不起我。他悔恨骄蹦地扑在床上，哭着吻着死者的脸，像从前一样的再三嚷着：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我爱您，原谅我吧。可是耳朵里那个哀嚎的声音并没静下来，还在惨痛地叫着：别瞧不起我，别瞧不起我。而突然之间，克里斯朵夫好像看到自己就躺在死者的地位，那可怕的话就在自己嘴里喊出来。而虚度了一生，无可挽回的虚度了一生的痛苦，就压在自己心上。于是他不胜惊骇地想到，宁可受尽世界上的痛苦，受尽世界上的灾难，可千万不能到这个地步。他不是险些到了这一步吗？他不是想毁灭自己的生命，毫无血气地逃避他的痛苦吗？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但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跟这个罪过相比，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骗，还不等于小孩子的悲伤。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他看到自己差点堕入深渊，也看到幸福与爱情只是一时的期望，为的是叫你精神解体，自暴自弃。于是这15岁的清教徒听见了他的上帝的声音：往前呐、啊、往前呐、啊、永远不能停下来。可是主啊，上哪儿去呢？无论我干些什么，无论我上哪儿，结局不都是一样？不是早就摆在那里了吗？啊，去死吧，你们这些不得不死的人，去受苦吧，你们这些非受苦不可的人。人不是为了快乐而生的，是为了服从我的意志的。痛苦吧，死吧，可是别忘了你的使命是做个人，你就得做个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